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再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把前面那一段也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九节，那这一段圣经请听我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请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我们刚刚读完了约翰福音十二章这一段经文，这时候我们祷告，求主你加添能力，加添能力给传讲的人。主啊，求你赐给我有聪明智慧，就凭着神的启示跟能力来讲神的话语，也是求主你把足够的恩典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听到的时候是用一个信心的耳朵来听，用一个谦卑的耳朵来听。主，让我们的心田就像是好心田。主，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神的话语好像是天上的雨雪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一定要成就神所命定的事情。主啊，愿你的话语今天就从天上降下来，落在我们每个好心田里面，主要就做成主要他所做成的事情。天父，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这一段圣经的结构，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一直到第五十节。那这里面呢，有耶稣在他公众事工结束之前讲的一段话，就耶稣他曾经公开的到各地去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行神迹，叫人相信他是救主。讲完了这一段话之后，耶稣就不再公开露面了。所以在三十六节，刚刚我没读的，就最后那一小段说，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那耶稣从此就不再公开露面，最后他还花了一点小段时间跟他的门徒相处，最后他就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是耶稣他公众讲道传福音的最后一段话。那第十二章二十节一直到三十六节结束，这里是耶稣记载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的内容。三十七到五十节其实就是约翰福音前半段的总结束，它有一个结尾，一个结语，对耶稣公众事工做了一个最后的评论。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主要的是前面耶稣他最后那一次公开讲道的内容。第二十节我们看到说，那时候上来过节礼拜的人当中有几个希利尼人。那这个节我们前面看到知道这是在过逾越节，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节。中间有几个希利尼人，希利尼人是原文的发音，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希腊人。那耶稣是犹太人，可是有希利尼人要来见他。他们先去找到这个腓力，他是耶稣的门徒之一。那腓力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字，也许他们看到说啊，这个腓力这个名字很亲切，我们就先去找他谈一谈，希望他可以带我们去见耶稣。那腓力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腓力说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每次都是先去问一下，先去打听一下。那他那个时候知道说啊，当时的犹太人很多是不跟希利尼人打交道的，所以他不敢冒冒失失的就把这些 外邦人希利尼人带到耶稣面前了，所以他去找谁呢？找安德烈。安德烈是一个很爽快的人，圣经记载他出现的次数不多，但是每一次安德烈出现的时候，他总是带一个人到耶稣面前，他总是带一个人到耶稣面前。最早的时候他带他自己的哥哥彼得到耶稣面前，后来彼得就成为耶稣的大弟子。后来有一次他带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身上有五个饼两个鱼，他带他到耶稣面前，耶稣祝福之后用这五个饼两个鱼就喂饱了好几千人。那这一次腓力不敢带人到耶稣面前，可是安德烈他就带着腓力去，说我们去见耶稣，我们去见主。他是一个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人。所以每一次大家知道 Billy Graham 葛培里，他每一次开布道会之前总是先发起一个安德烈行动。安德烈行动的意思就是说，哎，让我们基督徒都来做一个安德烈，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怎么带呢？就是为他们祷告。你心里先想到几个还没有得救的人，你心里先为他祷告，然后等到有传福音的机会，遇到布道会的时候就邀请他们来。那弟兄姐妹，今天这时候我也特别要邀请大家做个安德烈，因为就在我们自己教会，我们这个礼拜五开始有三天的布道会，希望今天神把一些人的名字放在你心里面，你心里有感动，你就为这几个人祷告。从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天，这一个星期当中，一些人你知道他需要福音，需要救主，你说主啊，我愿意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做个安德烈，我借着祷告把这几个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然后时候到了，我邀请他们来听福音。我们也很感谢主，这次我们布道会的讲员是梁德顺牧师，他自己梁牧师自己有点像是安德烈，因为他是一个很爽快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他在马来西亚，他要传福音被家里的人赶出来，在街头流浪。后来他在香港牧会，又在美国牧会20多年。那这次我们很高兴他从 Houston 来到我们教会，所以我们为这一次的布道会来祷告，我们做个安德烈。安德烈带人到耶稣面前之后，耶稣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那这一段话是这样子，第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土里死了，我们可以看看下一章，一粒麦子不落在土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他是用一件最普通的事情来解释最深的属灵的道理。他说一个人就好像是一粒麦子，如果你很爱惜自己，不愿意落在土里，那你就永远只是一粒麦子。可是如果说你舍得落在土里面，虽然这一粒麦子以后看不见了，可是就在它所落下的那个地方就会长出许多的麦子来。耶稣说在大自然里面有一个定律，就是要牺牲掉一个生命才会得到更多的生命。那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很爱惜自己，你只顾到自己，反而会失掉自己，今生就过一个没什么意义的生活，将来也没有永生。可是如果说你不自私，你不是光只想到自己，反而你可以过一个很丰盛的人生，而且将来有永生。那主耶稣他其实是讲到他自己，那他自己就像是一粒麦子，他牺牲了自己，担负起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得救。那耶稣叫基督徒来效法他的榜样，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要服侍我的话，那就应该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是主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侍主的人。那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主耶稣他愿意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耶稣对信他的人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舍己呢，就像是 一粒麦子，就是做一粒麦子。所以一粒麦子如果落在土里死了，就是舍己。就是如果我们每次只是举起手来高声唱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样子还不是跟从主。因为当耶稣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城里的人都出来手上挥舞着那棕树枝说，何善那奉主来名来的人是值得称颂的，他们在赞美耶稣。可是过了五天之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反过来咒诅耶稣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虽然赞美神，但是他们没有跟从主。最重要的是我们做一个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耶稣这里讲的两种生命，我想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第二十五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他一开始讲的那种生命是讲的是人的自我，那原文是用的两个不同的字，第一个他讲的是人的自我，那这个字后来发展成英文就是变成这个 psyche、psychology 心理学，讲的一个人自己自我里面内心的世界。这个自我是暂存的，是要依附在这个肉体生命上才有的，肉体生命没了，这个自我也就没了。那这个生命是第一个生命，耶稣说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讲的是这个自我。那耶稣讲到第二个生命用的是另外一个字，这个 zoe 这个字是永恒的，是说像神一样的生命。说在这个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到永生讲的是另外一个像神一样的生命。那也许你会奇怪说，什么叫做恨恶自己的生命？我们不是应该很爱惜自己的生命吗？这恨恶原来的意思就是少爱一点的意思。我跟大家看一节圣经啊，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更棒的翻译啊，请看创世纪啊，第二十九章第三十一节。创世纪第二十九章第三十一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失宠原文作被恨，就使他生育拉绝却不生。这个恨可以翻成是失宠，虽然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他们是同样的意思，你可以把这个恨就是失宠，失宠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就说 你的老我在你心里面失宠了，你不像以前那么的顾惜他，说失宠了啊。如果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弟兄姐妹，这个道理我想借一样东西来跟大家解释。在1954年，有一位心理学家，他叫亚伯拉罕Maslow，他出版了一本书，后来这本书很重要，以后人家不断的在引用他这上面的一些发现。这本书叫做《动机与个性》啊，《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那一直到今天还是很广泛的被使用。心理学是这样的，心理学是对人性的观察跟解释，它是观察，帮助我们了解说人是怎么回事，可是它不能够替我们解决问题，那只有神可以替我们解决问题。那根据马斯洛他的观察说，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个动机，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潜意识的你不知道，但是有个动机在。那这个动机怎么来的呢？这个动机是根据每一个人的需要来的。那马斯洛他就把人的需要就分成了五个层面，越低的层次是越重要越基本，说最低层面的需要得到满足了，人才会往上追求上一层的需要。那它的分类是这样子，那最底层的是生理上的需要，就我们的身体需要吃饭喝水穿衣服等等，这些是最基本的生理上的需要。那如果饿了没有饭吃，渴了没有水喝，冷了没有衣服穿，那么其他的都谈不到了，你就是要先能够吃饱喝好 有衣服穿。 因为这生理的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那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他这样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这些飞鸟贵重的多呢？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那这个是最基本的，然后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保证，说天父是知道的，天父会顾念你们，你们不要发愁，说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天父会给你。那人在网上有一个需要是安全感的需要，人都是追求安全，我们都希望住在一个地方是很和平的很稳定的没有打仗的，到一个地方那个国家有力量保护自己，然后你选一个住宅区要选一个治安良好的住宅区，免得自己受到危险。那住的问题解决了，还希望有个稳定的环境，有个固定的收入，好的收入，最好是银行还有点积蓄，这样才会有安全感。然后有时候还是不放心，所以有保险这件事情，保险就是我们去买安全，有健康保险，有开车子的保险，有人寿保险，我们希望说有一个保险自己心里觉得平安了，比较放心一点。但人都追求希望能够得到安全，这是人人都有的。但是人最大的安全是天父给我们的。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神带领我们，我必不致缺乏，就算是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我们。那耶稣也跟我们保证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不但是有今生的保证，而且是有永生的保证，谁也不能把我从他们把我手里夺去。在圣经里面还说，你们不要自高，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万物给你享受的神，说不要靠钱，但是要靠神，神那边才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保障。当我们也有了平安之后，有了安全感之后，人还需要得到归属感跟爱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被人家认同，被人家爱，被人家接受。所以我们想在社会上人家接受我啊，你会去找一个团体，如果说你跑到一个团体去，这边的人都不太理我，这边人都不甩我，好像我这个人不存在一样，你去一两次你就不想去了。但是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去，那些人非常的接纳你，非常的认同你，说我要去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人本身是有这个需要的，我们不是说哎，我一个人外面都隔绝了我就会觉得很舒服，我们就是很自然的需要说，我要人家认同我这个人，人家接受我这个人，爱我这个人，我里面才会对，我里面才会没有问题，我里面才会不生病啊。那主耶稣他就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罗马书上面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给神。哥罗西书里面有一段话讲得非常的好，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五节这样说，所以你们既然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告诉我们怎么样彼此接纳，倘若这个人跟那个人有什么过不去，有什么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还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前面这三个可以说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我们要吃要喝，我们需要有安全的保障，我们也需要有人爱我们接纳我。那这些都在你信耶稣的时候他给了你 一个 promise， 一个应许，说你都会得到这些，你不要担心自己有一天会饿肚子没饭吃，你要不要担心说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主不保守你，也不要担心说你没有办法找到一群人是接纳你的爱你的，那这些当你接受主信他的时候他都给你了。但是最后的那两个需要是非常特别的，第四个需要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这个主题是世界上人做法跟主耶稣叫我们的做法刚好是相反。世界上人以为说这样子做可以得着，但是主耶稣说不对，你要另外一种方法才可以得着。这是我们需要被人家肯定，这个自尊上面的需要，我们要觉得自己有价值，觉得自己是很重要的，我们喜欢听到掌声，喜欢人家给我们鼓掌，喜欢听到人的夸奖，喜欢别人说我们好，让我们心里面可以觉得说哎，我这个人是有用的，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那世界上的做法就是你要尽量的表现自己，你要显耀自己，要把自己那个棒的地方都拿出来，然后要人家忘记夸你的时候你要夸自己，然后我们要争取荣誉，而且最好是你捧我，我来捧你，大家都可以得着荣耀。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价值是从神来的，圣经里的那个尊贵或尊重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价值，说价值是从神来的，神看你有价值你就尊贵，你就被尊重，神如果看我没有价值，那我就是我可以拿了很多的奖杯奖牌，但是我还是没价值，因为在神面前不被尊重也不觉得尊贵啊。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讲他这个道二十三节，他一开始要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人子被尊重的时候有价值的时候到了。那耶稣他的做法就是被钉十字架舍己，他自己牺牲的时候也是他最荣耀的时候，最得到尊重的时候，跟世界上人的做法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从弟兄姐妹，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十字架是最羞辱的，又是就是被鞭打了，把衣服脱了被人家脱掉，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来往的人看到你都在那边讥笑你，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但是主耶稣他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人要追求自己的价值，反而是在你舍己的时候，为主放下自己的时候你可以得着。怎么样做呢？如果你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先生跟太太吵架，你到了紧要的关头你可以少讲一句，你可以不出那口气啊，你在舍己。如果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愿意谦卑自己服侍最小的弟兄，那你是在舍己。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们平常做不了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跟从耶稣的话，主帮助我们可以为逼迫人的祷告，做一个诚实的人，就算是损失财物还是要诚实。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的是爱，也是讲的一种舍己的爱，我想他这一段经文讲的最好，就说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一粒麦子的道理，说我们要学习他能够舍掉自己，这样子反而会得到天父的尊重。最后那一样，他们心理学家的研究说世界上的人只有2%有这种需要，所以大部分人没有这个需要，就叫做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他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抱负，特别的理想，他一定要达到这个抱负，达到这个理想的时候，他才觉得说他这个人比较完整，比较满足，所以有些人就不顾一切去追求这个抱负跟理想了。 前几个礼拜我们的英语部有一位讲员是一个年轻人，他在神学院念书，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个他自己的个人的故事。他是 UCLA 毕业，然后神感动他，他就去读神学院，将来要一辈子做一个传道人。他说他心里感到神呼召他做传道人的那一天，他就想到他有件很重要事，他一定要告诉他爸爸妈妈。他就一直在想，一直在祷告，说我怎么去告诉我爸爸妈妈啊？后来终于他是跟爸妈约好了，他们不住在一起了，说到一个地方见面，在一个餐馆。最后就鼓起勇气来，就跟他爸爸妈妈就讲了，他就直截了当说，神感动我，我现在要去读神学院，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他说他爸爸还蛮冷静的，就是好好的跟他这边讲，听听看他的意思。然后他爸爸一面跟他讲的时候，他妈妈就一直在掉眼泪，就一直在哭。最后他也不敢看他妈，他说跟他爸爸讲完之后，然后他就也得跟妈讲几句。一跟他妈讲的时候，他妈就哭了。他妈就说：“儿子，我们到美国来，我们不怕吃苦，为的是就是希望你能够过好日子。你现在不去过好日子，反而要去吃苦。”他说他爸妈也是基督徒，是很热心的基督徒，但是这个儿子是他所宝贝的，说父母来到美国辛辛苦苦都没有关系，就是为了你们可以过好日子，但是一想到说这个孩子要放弃这一切要去做个传道人的时候，他你怎么会愿意去做一个传道人？感谢主，那个弟兄还是跟他妈妈讲，然后神也在他们做工，现在他神学院快读完了，也得到父母的支持。这第四个，这自我第五个自我实现的需要。在世界上的话，就是你去追求你的目标，你的理想，你要搞一个大公司，要做什么，要做总统都可以。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些人神呼召他们，就算你最喜爱的人看你也觉得你很傻，但是他们还是要服从神的呼召。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根据这五个层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耶稣跟我们的五层的关系。最下面那个是耶稣是救主，耶稣他供应我们吃的喝的，但是还有一个属灵的层面，耶稣拯救我们的灵魂，这是最基本的。然后耶稣是牧者，好牧人带我们到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而且好牧人保护我们。第三个，耶稣他是我们的朋友，主耶稣爱我们，他也让我们彼此相爱。然后第四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主耶稣他是主。最后是讲到神的国度，耶稣是王，我们要跟他一起做王。我想再看下一章，然后我有一个观念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最低的那一层就是救恩，就是讲救恩怎么样可以信主可以得救。然后在上面一层的话是讲供应，神怎么样供应你，你需要的神都知道。第三个层面是讲的团契，我们跟神的团契。然后第四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跟我们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最后是讲到神的国度，到了启示录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降临，我们要跟他一起在他的荣耀里面做王。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看这一段圣经？我们看下一章，说怎么样做耶稣的门徒呢？有人说做耶稣的门徒最重要就是传福音，就是领人归主，所以往一边是传福音跟领人归主。有些人他们不是很注重传福音跟领人归主，他觉得做耶稣的门徒最重要的就是社会关怀，关心这些穷人，实际上去帮助他们，甚至有时候看到一些不公义的时候事情去示威去游行，不管怎么样都要把这些实际上的做到。但是中间缺少了什么？因为我们最近几年来做了很多的民意调查，起码在美国吧，就发现说基督徒跟世界上一般的人没什么分别， 他们去调查这些人所做的事情，他们的价值观，调查出来就是世界上一般人所做的，基督徒也做，就看不出说他们的信仰带来多大的不同，有什么分别。那这中间是少了什么事情？我们一方面有些人很强调一定要去传福音，一方面就强调去做好人好事，可是结果好像没有什么影响。那主耶稣叫我们做盐做光，那些这光好像很暗了，然后这个盐好像失去味了，为什么？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们中间缺少了那一样，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样，就是基督品格的塑造，也就是舍己跟随主。那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我们传道人对大家的亏欠。就是过去这三四十年来，我想在世界各地、世界各国的传神的话语的时候，只强调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你怎么可以信主得救，用各方面解释证明有神，怎么样可以信主得救。第二方面就强调了说，你做神的儿女怎么样可以蒙福，可以得到好处，神怎么样爱你，赐给你丰盛的生命。大家就听了啊，信耶稣很好，可以得永生，然后今生今世又有平安又有喜乐。但是我们把真理的一半就切掉了，因为我们不敢讲。另外一半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耶稣说的，做一粒麦子，爱惜自己生命的反而失掉生命，如果是不爱惜自己生命的反而要得着生命。说我们需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要舍己。那我们传道人不敢讲，因为怕得罪你们，因为人听到这个舍己的道不喜欢听，他们喜欢听祝福的道，所以怕讲多了之后下个礼拜没有人来。所以教会里面越来越少听到说主耶稣其实也叫我们要舍己跟随他。所以时间久了之后，我们就以为做基督徒就是可以得救，将来上天堂，然后我们生活上蒙福，有什么需要多多祷告，神会祝福你，然后就完了。那结果呢，就变得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个价值观跟世俗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我们在社会上要发挥影响力的时候，说其实他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他那样做我也那样子做，他怎么样我也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差不多，就中间缺少了那个基督品格的塑造。那这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舍己来跟随他。那最后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我用这个投影片的方式跟大家看一下天国里的减法跟加法。天国的减法就是减去自己，说减去自己可以发出生命的光辉来，就好像耶稣一样，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上十字架，他减去自己。第二，就减去自己，你可以结出更多的子粒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像麦子一样。第三，减去自己可以得着真正的生命，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但是你光是减去自己没有用。耶稣曾经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他身上原来有鬼，他把所有的鬼都赶走之后，就好像一个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人住，然后结果说外面的鬼看这个房子已经打扫干净空了，他就带了七个鬼又住进来，所以那个人以后的光景比以前更糟糕了，是因为他虽然是打扫干净了，但是没有请主，没有请神进来占据他的这个空位，所以结果他后来的光景比以前的光景更糟糕。那你光是不断地减去自己修养自己没有用，我们还必须要加上去，就是加上主耶稣，加上基督哈，加上基督，我们要跟从基督的脚踪。所以耶稣在圣经里面说，如果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其实弟兄姐妹跟从我这三个字是所有做基督徒的总归，就是跟从主。我们讲了很多 你全部合起来就是三个字，就是跟从主。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第二，加上基督可以得到天父的尊重。如果有人服侍主的话，我父必尊重他。保罗说了一句话，第三，加上基督凡事都能做。他这样说，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有好的有坏的。他说，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你要邀请主到你生命里面来说，主啊，我自己做不到，你加力量给我，我知道我靠着你凡事都能做，这个难关渡得过去，我也可以靠着你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可以做一个好人，靠着主。圣经上有两个人，我想用他们的话就做一个例子。一个是保罗，他把这个天国的加法跟减法用一节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这样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减掉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进去了，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另外一位是施浸者约翰，他讲得更简单，更容易做，更容易记住。他说，我必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一加一减，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在结束之前，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天国的旧法，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第30节到36节，主耶稣是在解释说怎么样人可以得救。我想用大纲的方式争取点时间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天国的救法。第一个就是人因为有罪，所以我们才需要神的拯救。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如果说你也没罪，我也没罪，我们而且说如果说你可以救自己，我也可以救自己，我们就不需要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因为我们的确是有亏欠有罪的缘故，所以我们才需要神的拯救。下面那一点我希望大家记得，它很简单，但是常常被误解，就是有了救主才有救恩，那个救恩是在基督里的，你得着了耶稣你就得着了救恩，你没有得着耶稣，你得到了教会，你得到弟兄姐妹，你得到一本圣经，你得到了诗歌，都不能救你，还没有得到救恩。但是如果你得到了耶稣的时候，你就得到了救恩。所以圣经就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就是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感谢主，他让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就可以得救。那怎么样接受耶稣呢？说相信耶稣就是接待救主，圣经这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第四，信了耶稣就当跟从耶稣做光明之子，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圣经说，你们应该趁有光的时候信从，就是相信跟跟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那前面那三样是使你在地位上得救，让你成为一个得救的人。那第四项是让我们成为生活上得救，只有跟随主我们才可以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忧虑，跟人之间的不愉快，各样的事情，这些事情我怎么可以得救呢？只有跟随主的时候，你跟从这光，做一个光明之子，也就可以得救。最后那段结语，第37节到50节是耶稣公众事工的结语，它分成两个部分，先是作者约翰他讲了耶稣他去传福音，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最后是耶稣就说他还会再来。那我先跟大家看一下第37跟先看第37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第一种人。第42节，跳到42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 不敢公开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先看这两种人啊。第一种人是有些人虽然见过耶稣，但是却不信他。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耶稣接触各种人，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希利尼人，犹太人，但是到底谁会信他呢？不是那些看到神迹的人，而是那里心灵开放的人。那我们上次有讲过，那些心灵开放愿意接受的人，他们就接受。但是有些心灵他已经是封闭的人，他不管看到什么，他还是拒绝耶稣。所以即使是耶稣他自己在那里讲道跟行神迹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虽然看到了，经过了，他们还是不信。但是另外有一种人，他们是信是信了，但是不敢公开的承认。说在官长当中，那些有学问的、有地位的是官长啊，有人信他的，好些信他的，但是因为怕被别人笑或被别人排挤，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会被赶出会堂啊，赶出那一个圈子以外，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但是最后还有一种人是他们跟从了耶稣，那耶稣就爱他们到底。这是在第十三章第一节，说最后就只剩下了耶稣的门徒跟着他。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完了这一段很重要的圣经，那跟我们讲的是基督教里面最深的一个道理，一粒麦子的道理。说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就要学习怎么样来舍己，让那个麦子落在土里面，让它长出更多的籽粒来。那这一项是我们最需要也是我们最少讲的，可是圣经里面没有说把它就藏起来，怕我们不喜欢，以后就不印在这上面。但神的话语知道说，这才是真正的对我们好。如果我们相信耶稣，跟随他，照着他方法去做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我们反而会得到价值，得到尊贵，也是能够成就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弟兄姐妹，也许你为好多事情在操劳，在那边打算，在想我怎么样去求，怎么样去抢，怎么样去计划，怎么样然后才可以得着。但是最好的方法是照耶稣的方法。或许主耶稣他借着今天这个一粒麦子的这些圣经来对你的心里说话，所以也许耶稣的方法比我的方法好，我愿意跟随主。耶稣做一粒麦子，我也愿意做一粒麦子，落在土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愿主祝福你们，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主，你是神，只有你有真正的智慧，只有你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就算是你讲的道理是我们所难听得进去的，也是为我们好，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而且你爱我们，你说出来之后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像你，也能够生活变得更丰盛。我求主耶稣，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说话。我们中间有许多是神的儿女，主啊，如果你向他们说话，呼召他们，让他们来跟从你啊，主你在哪里，服侍你的人也在哪里，就求圣灵感动他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